从特朗普险遭刺杀到拜登宣布退选，美国2024总统大选从第一场辩论会结束之后呢，这近一个月来抄袭计划的发展将如何牵动剩下最后100天的选情，以及接下来半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世界局势。从现在到明年一月美国新任总统顺利上任之前，涉及全球地缘冲突的各方势力是否会有任何的动静？目前已经获得多位民主党重量级人士背书的副总统哈里斯对上特朗普，他的胜算究竟有多大？他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如何？美国下一届总统是否会对中国更加强硬？谁是下一届美国总统？又跟中国的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要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再次欢迎您。
哎，您好，东宁。龙伟先生好。
一位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的主编荣伟先生，荣伟先生也再次欢迎您。
好，东宁好，恒清兄好，美国之音观众们好。
好，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继续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下半场我想先请教荣伟先生，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特朗普险遭刺杀，拜登又在选战倒数只剩107天的时候宣布退选，本届的美国总统大选上演的七月惊奇，除了如何影响选情之外，我认为说更重要的是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影响接下来半年美国的外交政策、美中关系还有整个世界的局势，不晓得您的评估是什么呢，荣伟先生？
确实这个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啊，这一次啊就又面临一次考验。我在很多地方说了，今年的这个大选啊，我称之为可以说是美国国父们创立的这个宪政民主制度要经历一次大考，要经历一次大考。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又我们又说，也可以说是川普又归来，对吧？那么川普呢，我是对他评价是，这个人是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一个最大的破坏因素啊，我是这么看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一个是呢，最近呢，这个又连续发生了一些大事，就是川普被刺啊，好像呢，这个大家马上就联想到，对中国人来说呢，就联想到台湾当年啊，陈水扁也是被这么一枪，最后这一枪呢，这个就让他当选总统了啊。那这个偶然因素，这个可以这么说啊。那么很多人呢，当时呢，这个川普这一枪呢，有可能呢就。就称为这一锤定音，好像很多人就说这个在网上他们都问我这个当选他已经是这个铁板钉钉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川普这个表现啊还是怎么的，然后又加上他们那个辩论啊，总统辩论这个拜登表现这个非常失态啊，非常失态。
怎么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整个世界的局势 呢？
对，那么现在就是又峰回路转了。这个哈里斯这个退选，哈里斯这个出马了。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我们在会前已经说了，哈里斯昨天一个24小时就一下子这个募捐的资金达到$81,000,000，这个是创历史记录啊，这个创历史记录。所以这个呢，我也代表一个名声。我在很多地方这个也说了，我说呢，这次拜登退选啊，哈里斯出马，我认为哈里斯呢可能是击败川普的民主党的利器。所以呢，这个未来这个大选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一次中美国宪政民主的一次大考。那么从这个刚才我们前一段也是前半段说的时候呢，也说这个拜登退选啊什么，然后又说让拜登什么下台啊什么等等。实际上这个后半年，这个半年啊，他的这个外交政策早就已经既定了，这个还是在拜登这个 administration 他的这个团队这个下面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啊，既定方针。那么哈里斯上来以后。那目前是我是这么预测啊，我这么预测，假如哈里斯上来，他不会改变太多这个拜登的这个既定方针，好吧？这个是我的大概的这么一个看法。
好的，既然荣伟先生讲到了这个现在这哈里斯是不是会继承着拜登的一些外交政策，我们现在讨论外交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变或被影响，甚至整个世界局势嘛，其实我们也整理了一些这个哈里斯他过去这近年来针对中国议题上的一些看法，我们也很快的来谈一下说这个哈里斯他究竟是怎么说的，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图卡，然后继续请教林恒清先生啊。那么哈里斯他曾经在2023年9月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美国的政策不是要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去风险，美国不是要撤出中国的市场，而是要保护我们正在这个美国的中国的利益啊，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另外呢，他在2022年9月哈里斯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会晤的时候也重申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称美国致力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确保台湾海峡的稳定，这是哈里斯他在台湾问题上曾经发表过的这个说法。那么同一年，哈里斯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的美国霍华德号的驱逐舰上呢，也曾经说过这个中国透过展示军事和经济实力胁迫和恐吓邻国，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时间和地点无所畏惧的飞行航行和行动。这是我们整理出来这个刚刚大家都讲说哈里斯究竟是什么政策嘛，除了延续拜登，这是他曾经针对这个台湾问题、南中国海以及美中贸易战曾经说过的话。请教李恒星先生，我们要怎么比较现在台面上哈里斯应该是这个民主党可能会提名的人物了，跟特朗普他在中国问题上的一些立场，究竟这个下一届美国总统会对中国这个问题更加的强硬吗？也想请李恒清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好的。其实啊，这个刚才荣伟先生也谈到啊，哈里斯的一些情况，应该说啊，哈里斯在过去的三年半的时间里头啊，他的曝光率呢不高或者是很低，他的政绩呢也不多，因为什么都是被这个拜登呢都罩着了，所以呢，这个像刚才您总结出来了这个三段哈，虽然是针对的三个不同的这个外交的领域，世界的这个平衡的这个领域啊，但是这个实际上呢，他真正展示他的外交政策、外交理念的机会呢也不多。应该说啊，这回的这个大选啊，可能呢是他的一个展示自己的能力和外交理念的一个机会。但是同时啊，应该说啊，到目前来看，这个 Trump 呢，这个胜选的这个概率呢确实是比较大，但是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这个100%。所以现在啊，其实在对中国的这个啊，在外交在对中国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呢，这个全球的这个形势啊变化，对中国的形势变化，美国也实际上一直在变化，包括 Trump 也在变化。应该说啊，在2016年 Trump 上台之前，世界啊基本上都在舔这个中国，都在这个讲中国模式啊、北京模式啊，然后都希望呢能够这个搭上中国发展的这个快车。只有这个 Trump 哈、Trump 带领这个当时的这个美国呢，只有单打独斗。跟中国呢单打独斗，因为美国认识到了这个挑战，是这种状态。但是现在哈、应该说世界已经醒了，他要现在呢为了保证这个供应链安全啊，去风险化呀，这个已经成为了这个发达国家的现在一个主流。这个创啊，这个 ME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呢仍然是 Trump 的一个标志，而且呢这也是他在今后的国际外交的这个运营当中基本的主轴。所以呢他，我相信啊，他最近的一些表态啊，应该说呢，他未来如果当选了以后，他在这个在世界外交舞台，包括对中国的这个外交进程当中，他应该是更全面更准确的制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另外我们必须得说啊，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现代国家，总统啊对外交呢是有很大的话语权或者影响力啊，但是具体的操作仍然是要靠这个官制、文官制度，要靠职业啊这个专业的外交家来去做的。所以呢他政策啊，他不像中国啊说这个定于一尊，所有东西都定于一尊。所以呢说是总统啊这个换不换啊，说是不是又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区别，其实呢问题不是很大。我们看这个拜登上台了以后，并没有完全改变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而很多呢延续了川普总统的。另外呢，是不是说川普总统上台里，如果再重新回归到白宫以后，是不是就更强硬？我也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你看啊，他提到了像电动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说呢要给电动车呢加征60%的关税。那现在呢这个拜登总统已经宣布了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加征100%，比他还多了40%呢，对吧？所以你说到底谁更强硬呢？他最终的核心是什么？是我作为美国人民选出来的总统，我要代表美国的利益，这一点是他的核心，我要服务于美国人民。所以我想呢这一点呢是都是一样的。
好的，那么究竟下一届美国总统会不会对中国更加强硬？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怎么说啊。这位叫华荣的网友他说，下一届的美国总统不管是男是女都不会对中共国有好的脸色，否则就是背叛美国人民，背叛人类的根本利益，就会被美国人民赶下台，联合全世界的文明力量帮助流氓国家的人民推翻独裁者，建立一个良好的世界秩序是下一届美国总统的主要职责。那么也想请荣伟先生回应一下网友并评估一下究竟这个下一届的美国总统，他刚说不管是男是女啊，是特朗普或是哈里斯，究竟会不会对中国更加强硬？对中国的政策是怎么样？有专家认为说，其实拜登现在在卸任之前，因为他已经没有连任的包袱了，为求这个历史定位，还有帮这个挣钱换将的哈里斯来造势铺垫，很有可能在卸任前对中国展现更强硬的姿态。不晓得您的评估是什么呢？
是这样，这个刚才这个恒清兄也提到，这个美国总统啊，他有很大的权力啊，话语权。但是美国啊，制定一个外交政策，他很多的这个决定权啊，还是在国会啊，所以这个是民主制度，他有三权分立啊，制衡。那么可以说啊，从不但是川普以来，包括这个拜登的这个团队，拜登的这治理下的这个美国政府啊，包括国会，每次有关中国议题的这个讨论和法案的制定，两党都是高度的一致啊，这已经成为一个定势啊，所以对华的政策啊，它不能说是强硬，而是呢。多年来，我们可以说这个叫误判。我因为我在纽约最近还成立了，刚刚成立了一个智库。最近我们还要搞一些智库会议，就是说美国的智库成员可以说是从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他们都是我们称为叫拥抱熊猫派。啊，这多年来已经被中共就误导，现在呢都觉醒了啊，觉醒的一个标志呢，我可以用一个谁呢？一个美国这个对华研究专家啊，叫沈大为啊，沈大为大概大家知道。然后他呢，早年就是拥抱熊猫派的，你想他这样的人都觉醒了啊，他在若干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已经是深刻的就是批判习政权上来，特别是习把自己这个修宪以后定位这个终身制以后彻底对中共的这个政权幻灭了而且他还特别在文章中还提到呢搞什么要回到邓时代，而且他这个点名像曾庆红这样的人觉得也要比什么现任领导好很多，所以呢对中国现政权他已经彻底幻灭。所以为什么说呢这个从外界看来美国的政策对中国是越来越强硬实际上是他们都觉悟了已经不能被中共这个政权他们搞的那一套这个什么对外这个宣传就误导或者误判了。所以呢现在开始呢对中共政权的这个制定的所有的政策在两党已经是高度一致，所以将来不管是哪位总统上来，他想轻易改变对到现在为止既定的对华政策已经不太可能了我是这么看的
好的，感谢荣伟先生。我们听听看我们现场的网友怎么谈这个问题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我们并不知道哈里斯是不是可能和川普有一战之力但川普重返白宫对于美国和所有的民主国家绝对不会是一个好消息，他个人认为。那么就目前川普的言论来说，川普是一个为了利益放弃责任和道义的伪君子，如果没有援助乌克兰，可能已经被普京占领了。那么如果台湾需要给美国保护费，中国能给更多，那么这样没有底线的人可以当美国总统吗？这是我们网友提出的质疑。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哈里斯的胜算 不知道，其对中立场应该是大部分会沿袭拜登的对中既定政策，而特朗普主政则应该是按下这个俄乌战争的暂停键，加强支持以色列，加强对抗伊朗，疏离盟友和缓和这个朝俄关系。主观上美国对中强硬，客观上变相有助于中共，这是我们网友的分析哦。不晓得李恒清先生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这个观察啊？还有就是我们要谈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很，中国的网民都很关注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究竟美国下一届总统对中国的政策跟这个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谈一谈啊，因为现在中国面临一些经济危机，如果下一届总统对中国不管是采取关税或是经贸上脱钩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危机有一些影响，间接也会影响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呢？请教李恒清先生。
好。
嗯。
我觉得呢，这个刚才那个网友的这个两个网友的观点啊，我都不同意。因为这里头啊，他们误解了。比如啊，美国大家都说美国是个民主灯塔。哎，他现在呢在这个国际事务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二战以后哈。但是呢他也为此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是美国在这个联合国啊，在多国的维和啊，在很多的地方啊，其实呢都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所以到了川普上台了以后啊，他就提出来了，他说这是纳税人的钱，美国纳税人的钱。那所以呢，我要花这个钱的话哈，我花的是纳税人的钱，那我不能随便花，那我一定要最后呢达到的目的呢是最后纳税人的这个最大的收益。这就像啊，如果说啊，你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就提出来了，说要收这个台湾的保护费，但是在这个前，在他上过前任的时候，他要求北约这个所有的成员国都要交到 GDP 的2%，这个是当初他们入盟的时候就已经规定好的，但是很多年他们都没有交，而只是在花美国纳税人的钱，这个川普总统认为不公平。那我想啊，如果换一个角度，你要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哈，中国老百姓，你看习主席在那时候使劲的往这个非洲啊送钱啊，往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去送钱，要建立一带一路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啊，那时候全中国人民都在骂呀，说他是大傻逼啊，
嗯，
对吧？你为什么那个时候骂他大傻逼？你最后说美国最后说这个说要让你交点保护费，你最后就说呢他这个东西没有道义，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什么？比如像 NATO 这个让你交到2%的这个 GDP， 最后呢大家是共同防御体系。另外呢，在这个打俄乌战争的时候，这个川普就说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他说我不能够让这个美国老百姓啊直接把钱送给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泽连斯基，我要干嘛？我要借给他，等以后你打胜了以后啊，你还给我，而且还得还利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贪腐了。这个实际上是好事啊，对吧？台湾也是类似的，对吧？说你呢，最后呢，要有一定的这个补偿，对这个美国的民众啊有补偿。所以啊，这个是川普的观点，这个、不能像这个中国网友啊这种讲法。另外啊，我觉得我有必要啊，说我们要回顾这个外交这部分啊，这个中美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我们应该看一看啊。
嗯，
中国啊，美国其实跟中国建交是尼克松秘密访华，70年代，然后建交，然后是什么呀？帮助中国发展，就是刚才荣伟先生讲的叫拥抱熊猫派，然后呢是在文化、政治、军事、科技的一个深度的交流。一直到六四屠杀以后啊，意识形态那么大的对立的情况下，美国还在暗度陈仓。在那个时候，这个老布什总统还派这个斯考克罗夫特最后跑到北京去见这个邓小平。哎，而且呢还是帮助了中国加入了 WTO。应该说中国的高速发展啊与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帮助啊不无关系，或者是很大的关系。哎，在这种情况下，你现在看啊，中国做的是什么？当习近平做的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啊，第一次访问南美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你们中国不输出贫困，不输出动乱，哎，你们还在那儿对我们说三道四，这个西方的这些政客们就是吃饱了撑的。然后他很快他就认定啊，现在是国际大形势是东升西降了，所以现在啊，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是大国的外交关系，
嗯，
哎，他要跟世界呢平视，要跟美国平起平坐，跟世界各强国平起平坐。而最后呢发现这个时候啊，他周围的那些人都变成战狼了， 对吧？都变成战狼，那就是什么呀？这个侵我中华或者什么伤我子孙，随远必诛，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具体做法是什么？弯道超车，千人计划，然后盗窃知识产权，市场换技术，最后他是在自己逼着西方要跟他竞争，跟他打呀。然后是怎么着？新冠疫情出来，全世界的这个供应链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醒了，可是中国还没醒，中国还自己以为自己的国际地位，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的领导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中国了。所以现在美国的对中国的政策，刚才荣伟先生也谈到，两党基本上一致的。谁上台都差不了太多，那最后解决问题靠什么？解铃得需要系铃人，系铃人是什么？中国老百姓要自己解决，中国的领导者要自己解决，你自己解决不了啊，谁也救不了你。所以说叫一定是自助者天才助之。
好的，感谢李恒基先生分析。那么荣伟先生，刚才我们的网友关注这个特朗普说要跟台湾收保护费的问题呢，李恒基先生也发表了他的看法，想请教您，因为特朗普总统他曾经说如果中国打台湾的话他会直接轰炸北京，但他最近又说台湾应该要为美国提供的保护付出更多的代价，被台湾方面认为说只是要索取更多的保护费，刚才我们网友也表达这个关切那么台湾方面也非常担忧，我想请您也很快的评估一下，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的话，他会不会能够坚持的去捍卫台湾的安全呢？洪伟先生，
这个问题呢，我是对特朗普表示高度怀疑的。他这个大嘴巴说话，有时候不知道这个跑马车跑到不知道哪里远的。刚才你说的他怎么这中共攻到台湾他会轰炸北京，这句话他有才在哪说的？我倒是没有听说过。但是呢，假如他说过的话，他可能也就是大嘴巴一说吧。我估计他到时候。香港就是这一个例子，香港为什么沦陷啊？我们现在就叫做沦陷，跟当时的川普政权有很大的关系啊。当时他这个无所作为，他认为香港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确实是内政，但是他是对一个自由民主啊，香港可以说是一个东方的明珠啊，现在永远是熄灭了啊。这个是当时他对他所谓的这个中国的内政他不干涉啊，那么他这么一个一说法就把香港就这样子就沦陷了。那么台湾会不会也是这样呢？台湾也可以变成一个中国的内政，所以我对川普这个他的说法我表示极大的怀疑，包括他上来所谓的要要他什么一个晚上可以制止这个俄乌战争，这种说法那不就是割地求和嘛，对吧？这个说法我觉得表示高度怀疑的啊。
好，
另外呢，
因为下半场我们时间比较稍微紧凑一点，我再念两位这个，很抱歉打断您，很快念两位网友，然后就请两位各以一分钟跟我们做总结了。这位狮子先生他说，无论特朗普还是哈里斯都会一样对华强硬，但特朗普喜欢直接强力制裁中国，比如贸易战和芯片战，但是对于传播意识形态和美式价值观和平演变的力度不如拜登。还有一位叫功夫不好的网友，他说现在美国的政策已经把中国当成最大的竞争对手了，所以无论是谁是美国总统都改变不了美中对抗的基本面。想请两位来宾给我们简单做一分钟的回应跟总结。李恒清先生。
好，我觉得网友讲的是非常正确的。应该说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啊，应该是无论谁上台都会是一样的，在对中国的这个状态，只是说呢谁的效率可能更高一点，效率低一点，但是呢这个大的方向呢不会变化。所以我想呢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呢未来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好的，荣伟先生。荣伟先生。
我觉得呢，这个刚才这个网友提得很对，这个川普呢，他打贸易战，什么芯片战，他是一个商人啊，这个呢，搞经济，这个因为经济利益着想，也无可厚非。但是呢，中美之争完全不是在贸易战这个层次上，而且是这个是一个两种价值观之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刚才这个恒清先生也提到。中国的崛起啊，搞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他对世界的威胁，他就想输出他那一套模式，他那一套价值观，这是千万万不可行的。拜登总统而且哈里斯他们推行的就是我们要在价值观上对他抵抗，这是我的看法。
非常感谢荣伟先生还有李恒清先生的精彩点评，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